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放心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是要说明一个两岸的故事啊。其实这是我们台湾地区一个教友的游记，它的内容是这样的：第一次踏在上海的土地上，扬子江外滩固然令人目眩神迷，但是令人炫目的金碧辉煌与过去许多国际大城市一样，赞叹的是如光如影，随着新的景色增加而渐渐隐没了原来的记忆。令人久久低回不已的并不是绚丽光影，而是那些如灯如烛在异域守着信仰代代相传的身影。钟世民他在去上海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大早就到佘山教堂去望主日弥撒，站在教堂的后头望过去，竟是穿着蓝布衫戴着蓝头巾的老人家，还有站着的外国人，座无虚席，一样的弥撒多了数目和坚持。弥撒后安静谦卑离开的是老人家，年轻热情的小修士和修女们纷纷去接待访客，一进一动之间是多少老去逝去的身影，用岁月坚持下来的信仰终于等到云开见日。小修士修女们大多来自好几代的信仰家庭，当年都有个老人家在无法去圣堂的年代，在黑暗匮乏中带着家人偷偷的晚上念玫瑰经。钟世民曾经在法国的圣地路德看过圣女博尔纳德的纪录片，其中有一幕是在烛光下，祖母带着贫穷的全家人在微弱的烛光下念玫瑰经。在脚底按摩馆做脚底按摩时，钟世民发现有个小姑娘特别的敬业工作着，安静又诚恳，别人边聊天边工作，她费力的做到自己都受了伤依旧出力的工作，同伴提醒他别太费力了。钟世民也告诉这个小姑娘可以轻一点，她才少费些劲儿。小姑娘说她来自河南省凤翔县，到上海进按摩学校才有一技之长，要感谢天主让她能够挣钱。小姑娘说因为我是教友，所以一定要比别人卖力。他并且介绍了教堂，希望他主日天能够有机会到教堂去。小姑娘说，工作让她身不由己，不过每天晚上，无论多累，她都要念玫瑰经才会睡觉。假日，她就跟同乡一起念经。她还问起他们家乡有个从台湾去的李神父，在他面前是一个宗教自由地区的教友， 来自台湾，对念经这件事，因为自由自主，常常会有呼噜的情形，更是很少想到说因为自己是教友而该感谢。钟世民在徐家汇的地铁站人潮汹涌，找不到路东张西望时，一个年轻人热心协助，带他去大教堂后就匆忙离开。钟世民高声地向他谢谢，他也高声地说，因为我是教友，这儿有很多老教友，连旅社都有天主教的圣经呢。年轻人的声音回荡在冷冷的三月清晨，本来锁着铁门的徐家汇大教堂听到说门口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教友，所以穿着蓝布棉袍的老门房打开门来笑脸相迎，平常是不让游客参观的，因为是教友才让钟世民独自的在偌大的空教堂中升起四股幽情，穿越时空和全中国第一个临习的教友徐光启相逢，与基督相遇。钟世民曾经去过科隆大教堂，也到过亚维农教皇城，那个感觉是宽阔而令人赞叹，但是他在祖先曾经走过的教堂感怀至深，经过多少教友多少岁月，如今他才能够平安地踩在那儿。教堂记录着教友累积的足迹，而代代相传的教友仍然会继续踩着信仰踩着岁月与基督同行，即使只是念小小串的玫瑰金，在小小的烛光下隐藏着许许多多念玫瑰金的小人物，这些点点滴滴小小的付出，让信仰隐藏着不容小觑的力量，把信仰带到天涯海角，穿越时空，或许就是这些小小的祈祷以及默默无闻的教友们。神父，我们看到在故事当中啊，钟世民他在徐家汇也好啊，在佘山教堂也好，其实都看到信仰的印记，
是
无论是年长的，甚至有世代信仰而后成为修士修女的，
嗯，
那么甚至在徐家汇那个地铁的那个年轻人
啊，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记，就是他们很大，而且好像是非常满意的宣认，因为我是教友。
嗯哼，
也就是说，当我看完这一篇报道之后，我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
嗯哼，
那我们的教友钟世民，他在这个 这个文章上他也自己反省，就是说他是来自自由地区的啊，连念玫瑰经的机会都是能糊弄就糊弄吧，能不念暂时不念。那圣经上有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样让人家看出你是个基督徒？
比较直接而有名的，我们比较能够朗朗上口的，就是耶稣讲的因相爱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嘛。
嗯，
那整个的信仰生活的架构，整个信仰生活的架构为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讲，他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别人行善或是行爱的，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或是为了传教这个目的，反而是行善就是为了基督，行善的本身就是一个信仰生活的表达。所以在马窦福音25章里面提到了，你们为我小弟兄所做的，就是为我做。那这个东西就是很实际的，把耶稣基督的整个的生命信仰精神可以活出来的一种表达，所以并没有特别强调说是为了要让别人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但是这是一个信仰生活的目的。
所以师父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教友来说，你去帮助别人，其实只是在生活中显示你的信仰，或者你的行为是完全因为信仰而必然要去做的行为，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所以当我们去行善或是做一个爱德的工作的时候，本身爱就等于天主，本身我们就把天主传给别人了，把天主本身传给别人，而不是靠我们的舌头，靠我们的语言去告诉别人说我信仰的是什么。那种身教的影响力当然大过言教了。
因此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啊，就是说比方像在韩国或者在越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传教的热火跟他们传教的那种成效，如果我们讲业绩吧，好像是在亚洲地区我们的业绩最不好。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在传教的过程当中过于注重言语的传达，而反而忽略了我们在行为上或者我们生活上的表现呢？
为台湾来讲，当有它时空的背景啊，就是说台湾教会整个的教友的性格或者整个信仰的性格是比较保守的。那我们的整个传教的历史，过去传教的历史来讲，就是太习惯去接受我们受到美元的影响啊，然后受到那个救济品啊、奶粉啊的影响，我们很多教友就有这样的习惯跟认知，或者甚至外教人也有这样的认知，就是去圣堂是为了领那些救济金，或是去为了要得到什么东西。那比较少有人有这样子的意识，那当然新的教友就比较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来教堂已经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宠，我来教堂的目的是要把这样子的恩宠给分施出去。我们越来越多的新教友有这样子的概念了。
那为了让教友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观念啊，那么神父您觉得在圣堂里面啊，尤其是对我们已经是教友的人来说，应该有的认知是什么？因为你碰到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教友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正坐在一个蛮特别的时代，就是您刚刚前面讲的那种教友现在可能是80上下，七八十岁啊，那么已经有一点点认知的教友呢可能才30来岁。那在我们台湾地区普遍的情况是教堂通常是要听那种50-60岁的人的话，由他们在做一些工作的进展啊，或者做一些工作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台湾现在的教堂能够在教友在行为上就建立起真正符合基督精神的这种自发性的行为是比较不容易。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
我觉得有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就是现在每一个社区都很强调他们的社区发展，然后有很多的公共服务事项啊，比如说守望相助啦，或者是什么里长啊、里干事啊，有一些常会有很多的活动什么的。所以如果教友能够主动的介入社区发展的工作，那么在当地的圣堂他们有一些空间可以借来做一些办活动之用。 这样子的连结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就是当这个教区这个圣堂很愿意为他所处的社区提供一些服务的时候，别人愿意来亲近圣堂，当然这是第一步了哈。当他愿意来到圣堂，我们才有机会跟他做进一步的接触，才有机会跟他介绍天主教。先要让他喜欢天主教，先要让他知道这个是一个他们可以安全的来分享的一个原地。那当一个人这种热心公益的那种情怀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别人会很直接的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会很直接的想为什么他这么开朗，这么快乐，这么热心公益，会去思索他背后的信仰给他的支持。
嗯哼，那但是像方心自己的教堂我们也开始做跟教堂跟一般社区做一些结合，但是呢我们也会面临到教友的质疑因为跟就诚如神父您刚刚所说的，我要先让他喜欢到教堂来那么于是呢我们在初期的工作上，我们并没有把宣教放在第一位，反而是去照顾他们放在第一位那长者来的时候，我们会用就是关怀家里老人家的那种心情去照顾他们，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的教友就提出了一些质疑因为当然这些招呼加入社区的工作也都需要一些经费，
是
那么他会认为说我们不需要把经费放在这上面我们应该把经费放在灵修生活上增加教友的灵修生活毕竟教堂的经费是有限的所以不要在那里花那么多钱那这样的质疑出来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反省的时候于是乎我们就试图在我们的服务当中也加入宣教，但是我们发现的效果不见得会有正面的回应
有时候就不是这么直接，好像让人家直接想到说你给我的服务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反而有反效果嘛齁。所以有时候譬如说能够有一些简单的，譬如说电影欣赏啦，看一些教会的片子啦读书会啦什么等等 各式各样的一般民间可以接受的一些活动的方式，让人家透过这样子活动的方式间接的来了解教会，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那当然教会其实也是穷人的教会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社区里头先去问里长，这个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穷人是我们可以去关心的？我觉得也都是一些管道啊。那这些人是最不被注意的一些小弟兄。
其实我们在圣经上有过很多的教导我们其实如同刚刚安神父所说的，耶稣就已经教导过我们，你为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做。在离开你的社区不远处，也许其实有不少的人，他的确是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一个生活很富裕的人，无论你是一个生活平常的人，只要你不是生活匮乏的人，那么你都有能力伸出援手。不要走太远，也许就在家门口，也许就在巷子口，也许就在不远的街口，看看你周边是不是有需要帮助的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别人自然会认出你是基督徒的。要记得不要只坐着听，一定要起而行。我们下次再会。